好，我们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讲正文部分。那么很显然，约翰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道成肉身。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约翰福音呢，其实是所有福音书里面最难懂、最难读的一卷书，但是确切相反，是所有基督徒最喜欢读的一卷书。那这就是好处，你喜欢读，它难懂，那么多读两遍就好了，好吧？所以不是那么特别困难。那么难读的原因呢，因为约翰福音它不是为了福音本身而写的，它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护教而写的。那我们就要读懂它，就要明白当时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约翰一定要这么写呢？那么在约翰那个一世纪末的时候呢，大概是当时的情况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迫害比较严重，但这个外部的迫害呢，从来不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阻力，所以那是当时的一个原因。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太多关于外界的迫害，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信仰问题，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教会外有好多的这个异端邪教兴起来，教会里边呢有好多的这个假先知、低基督，甚至是强解耶稣基督的话语，歪曲耶稣基督的一些教导，这些问题呢，那么是约翰认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在当时呢，这些所有的第一见证人，像彼得啊、雅各啊、保罗啊，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全部都已经殉道了，唯一存活下来的就是当时的使徒约翰，他是亲眼见过耶稣，亲耳听过耶稣讲道的，又是亲手摸过耶稣身体的人，所以他的话语呢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见证话语。所以呢，约翰福音呢是一部护教的福音书。那么护教呢，那么这就很明显不是对外边，而是对内部的。那么对内部的护教呢，耶稣讲的这个讲所有的信息里边，被歪曲的、被大家误解的，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条，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这个是大家当时最歪曲最多的一个问题。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前面两章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说，耶稣是宇宙的主，他是从天父而来的，从天而来的，他是神。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在讲耶稣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所以他在讲从这个施洗约翰的到来到耶稣基督的见证，他说他在历史当中这么传下来的，他不是一个新的，不是说所有的人突然出现的。那么第三个他讲呢，耶稣基督是我们当今的救世主，它会影响到我们今天和未来。所以一到二章里面，约翰实际上在阐述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三个问题呢一个一个的来看。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耶稣是宇宙的主，他是从天上的父而来的，和天父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圣经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这光。那你就说这一段话里面，你会看到使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当时是费了心机来解读整个他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他讲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太初实际上不是说是世界的起点，而是说时间可以追溯到无穷的远，在开始之前那时候就有道，道是他讲的第二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字在原文中 logos 它是希腊文，它是一个阳性字，就是简单的说它就是话语，就类似于哲学家思想的那个思考的那个字的意思。实际上它的当时真正的解读呢，是充满宇宙里面的真理，绝对真理，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我觉得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道。道这个字呢，你看远远超出了文字，超出了思想，超出一切去，它是一个天地真理之间的一个真道。那么约翰实际上在当时的希腊文当中最普遍使用的一个字呢，叫 Sophia， 我们好多女孩子叫这个名字。其实这个 Sophia 在当时的希腊文里面呢，它表示智慧。在我们的旧约圣经当中有好多，尤其是诗篇里面、箴言里面有好多智慧就是用这个字。 那好多神学院就研究为什么这么统用的一个字约翰反倒不用，而用了一个非常不统用的字叫 logos， 就是那个道。实际上呢，神学家研究发现，在希腊文当中呢，这个 sophia 它是一个阴性字，我们中国人的字里面没有这个性的概念，但是好多西方文字里面它有阳性和阴性之分，所以这个约翰特意的选择了这个阳性的 logos 来代表上帝的话语。那么他一句话里面讲了两件事，就是从很久以前，在时间有以前已经有了道。他说他的下面解释道是谁，道是神，道和神是同在的。那么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道就是一开始就有的。那这个道究竟有多厉害呢？究竟它的存在，它的有，实际上和我有多大关系呢？最重要他说，所有世界的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造的。那么这一下就把天上的道和地上的万物就连接起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摸着的没有一样东西是凭空而来的，是因为这道而被造出来的。然后他讲说，人生命在他的里头，说这道不仅仅是造一个物，而且有生命，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很显然你在这个地方看，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看提到光只有两卷书，可以这么讲，两种类型的书。第一个在创世纪，创世纪说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对吧？第二部类型的书就是约翰的书信，从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在讲这个光。那么这个光到底是什么？约翰把它讲清楚了，约翰说这个光就是人的生命。那么现在这个光是谁呢？这个光照到世界上来了，照到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它。所以简单的这么几句话，约翰实际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天上太初就有，他创造了万物，他是我们人的生命之光。这一下把非常居高临下的上帝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给联系到一起了，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神、人、光，这四件事情是相关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啊，老讨论有没有神，这个问题是不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当你在讨论有没有神的时候，神就存在了，这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说，神和你有没有关系，这个是你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辩论有没有神对任何人都没关系，他有和没有如果和你没关系的话，他真的存在和不存在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只有他和你有关系，他的存在就和你发生了重大的意义关系。那这个关系是什么？他说这就是人的光，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人没有了光就没有了生命，这就是第一段里面约翰给我们提出的最重要一个道理，这是神的神性之一。然后他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才来的，名叫约翰。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就是施洗约翰，不是这个使徒约翰。说这人来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问题就来了。他说约翰说，我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我凭口而说，是有根有据的。那么他引用的第一个证据就是当时的人所公认的先知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啊，是施洗约翰。他说这个施洗约翰就是我们在其他福音里面讲那个从旷野出来喊了一嗓子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那个人。你想想他在旷野里喊了一嗓子，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去找他去，找他干嘛呢？找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怎么悔改呢？所以施洗约翰给他们施洗，让他们去悔改。就是那个人是当时以色列人都接纳都公认的先知。那所以约翰呢就采用了这个见证，他说这个先知说了他不是那光，而他所见证的那个光呢是真光，这个光照在世界上面，那么世界上却不认识他，照在自己的地方呢自己人却不接待他。那么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要反复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辩论有没有神是没有意义的， 一定要知道这个神和我们有没有关系。那么现在说这个神和我们有关系，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里边，他的光照在我们上面，我们才能够活着。但是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不接待他，那么世界不认识他，子民不接待他，这是当时的一个现状，也就是约翰为什么要写这本护教的学的问题就在这儿。他要让当时的智人知道说世界上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我记得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光，神说要有光的这个光不是一个制造物，它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你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光不是一个被造的光，是神的真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然后他说有人不接待，不是所有人都不接待，有的人会接待他。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个地方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吧？所有的人都不接待吗？不是，有人会接待他。那么接待他的这些人有什么特性呢？他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同义词，血气、情欲和仁义。这三个词在当时原文当中呢，各自有不同的含义，但是都和这个男欢女爱这个背景有关系。但是它指三种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血气就指的是血脉相传，那就是从爷爷到儿子到孙子，我们刚才讨论是三代还是四代，这个就是从血气而生。还有一个说从情欲而生，那就是从我们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欲之间男女关系子而生出来的。还有一种是仁义而生，就是说用人的意志而生出这些后代来的。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社会上这三种情况都存在，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通过血脉相传这样生下来的。但是这三种生出来的人呢，都不是真正接纳耶稣基督的人，而接纳耶稣基督的人呢，只有一种是从神生的。哎，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才叫从神生的？我不知道哪个人是从神生的，所以你这样谁都看不出来。所以约翰才讲到下面这句话，最重要的话，神在天上，他怎么把我们生下来呢？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这句话是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护教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天上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说这个肉身就是天上的道，父亲把他的独生子的荣光彰显出来的方式。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神长什么样子，但你透过耶稣可以看到神是什么样子，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概念要跟大家澄清楚，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什么叫恩典？我们这个词的话在基督徒当中是经常用到，可以说从早到晚的在用，尤其是教会祝福的时候我们在用，愿神赐恩给你。什么叫恩典？其实恩典不是让我们有钱有饭吃有健康，让我们有这些，这些东西都不是圣经讲的恩典。圣经讲的恩典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这叫恩典。而这件事是免费的，不是我们自己买来的，我们也买不起，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由神来决定的，这个叫恩典。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恩典一定要清楚，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这件事情叫神的恩典。那什么叫真理？那就是他是父亲的独生儿子，这件事是真理。所以道成肉身实际上就是两层含义，神出现在我们当中，免费的和我们在一起。第二个呢，他把神的真理通过独生爱子的方式表达出来。那么这就是约翰讲的道成肉身的概念。这句话其实跟以色列人读啊和我们读是不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读的时候，这个希腊文里面他那个从语法和他的用词里面可以看到，实际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原文的含义就是 神在人间搭了一个帐篷住下了，不走了，大概原文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翻译成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原文就是神搭了一个帐篷住在我们中间，不走了，把他自己表达出来，然后让神的真理通过人生的显示出来，这就是原文的含义。所以这句话读完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道成肉身是整个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这是约翰讲的第二个重要的 point。 这个第二个点就是说，你今天看到这个耶稣啊，不是简单的一个耶稣，他是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是真理，这是护教里面最重要的概念。好，约翰为他做见证，就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他从丰满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却恩上加恩。律法是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现在约翰又把当时的重要的先知司洗约翰的话给大家讲出来。他说司洗约翰的见证很简单，他说现在在你们面前这一位，他是在我后面来的。我们知道耶稣比司洗约翰小半岁，对吧？他两个是有亲缘关系的，小半岁，所以他是出生的晚。他说但是这个人呢，远远在我以前，多前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句话，太初有道，所以他是太初就有的那一位。他说现在呢，从他丰丰满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领受了。领受什么恩典？就是耶稣在他的面前成为肉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件事情，他们领受了。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呢？他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只能从上帝那儿领受律法。那这个律法呢，是从摩西来的，所有的人在律法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亡，因为人守不住律法，律法给人最后的就是定罪死亡。但是现在呢，因着神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恩典这个真理呢，就跟着耶稣而来了。而这个来了是白给的，不付钱的，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恩典和真理呢，可以认识真正的上帝。这就是说，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以前人你在律法当中，你没办法完全认识上帝，你只能畏，就是害怕上帝，因为上帝是非常公正和威严的。但是现在呢，他像一个独生爱子一样躺在怀里面，这种以这样一种慈祥的方式把他的恩典和真理带出来。所以你现在看到上帝的另一面，他是慈爱的天父。所以这就是约翰里面讲的另外一个重要重点，把律法和恩典真理比较起来看。我们知道律法是不能让人得救的，只能让人知罪，但真理和恩典呢，是可以救人的。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那么刚才使徒约翰把他讲了一个概述，现在他要把司洗约翰真正当时的那一段故事做一个回顾。他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才祭祀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去。他现在讲第二个问题，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是耶稣是从天上下来的，道成肉身的。现在他讲第二个问题，耶稣是历史当中的主，他和我们人有关系。你光在天上和人没关系的话，那我们就没啥意义了。他说耶稣是历史中的主，他和我们人有关系。这个关系怎么去证明呢？他讲司洗约翰的见证。他说司洗约翰来的时候这么一讲呢，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就派人到约翰那里去问约翰，他说你是谁呀？那么约翰给他的回答说，我不是基督。你会发现这个问答非常有意思，问说你是谁，结果回答说我不是基督，是不是觉得感到怪怪的？其实不怪，怪的原因是因为我外邦人不太清楚，不怪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当时听到司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犹太人受到了责备。 我们经常说传福音怎么传，实际上慈禧约翰传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多人误解说这句话是让以色列人呼召以色列人，其实不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一个责备，是一句非常严重的责备。我想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都知道啊，比如说明天要高考了，你今天还在玩，我们如果孩子这么说，你是在鼓励还是在责备啊？你实际上是在责备孩子。所以慈禧约翰讲的这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啊，如果你们再不去悔改的话，你们将彻底完蛋。所以它是一句很严格的责备。所以当这些犹太人，尤其是祭司和利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派人去问说，他说这个人的话语了不得，他到底是谁？所以你就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约翰回答说我不是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有权柄做这样的事儿，人没有。现在就明白这个答案实际上不奇怪。那么他们又问了说，这样你到底是谁呢？你是以利亚吗？那么慈禧约翰回答说我不是。然后他们说那你是那个先知吗？他的回答说我不是。那么这里面和旧约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他们问说你是以利亚吗？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以利亚会先到作为引路人。他同时又说那是那先知吗？那先知这句话是出在这个旧约的利未那个生命记里面，当时摩西给以色列人说在王以后要出现一位先知，他比我能力更大，所以以色列人就把那先知就特指的是摩西的时候说的那位先知。所以这些犹太人又问说你不是以利亚又不是那个先知，那你到底是谁啊？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你凭什么权柄讲这样的话呢？他说你给我们一个答案，让我们回去可以和这些宗教领袖去交代。于是呢约翰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那么这句话实际上告诉他们答案了吗？告诉他们了，就是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话说修直主的道，指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弥赛亚的引路人以利亚。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确认可了当时的慈禧约翰就是他的引路人以利亚。我们在读这个马太马可福音书都可以看到这个。说这些犹太人达到这个答案以后呢，就觉得这个人了不得，说现在他所见证的这一位呢，他要带来的那一位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因为引路人已经来了。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人是法利赛人才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又不是以利亚又不是那个先知，那你凭什么权柄施洗呢？我们知道施洗这件事呢是有权柄的，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呢，只有祭司服侍上帝的人才能够为别人洗礼洁净。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不洁净，那不洁净怎么办呢？只有到祭司那儿去，祭司给他一个礼仪一洗，说你洁净了，那你就洁净了。所以用水洗还是用血来洗还是用其他的洗，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地方有权柄。所以犹太人就问他说你不是基督，你又不是以利亚，你也不是那个先知，那你跟这些人私洗，你这怎么，你这算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地方约翰就回答说我是用水给他们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么这时候约翰就把站在旁边的耶稣呢介绍给大家，他说我给你用水洗，看看站在你们中间这一位，这一位是真正将来为你们洗礼的。那么约翰福音这个地方没讲，其实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讲过，说这一位将要用火与圣灵给你们施洗。那么这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施洗约翰的地方所给做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例证，在施洗约翰后边来的这一位才是真正的弥赛亚。 这个见证就这意思，所以还是个引路人。那么这个见证还没有结束，这是第一次的见证。说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在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下面才是真正约翰给我们做出来的见证，我们一个一个来读。注意这句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句话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读不懂的，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犹太人读得懂。犹太人说，神的羔羊，他是有专门指的，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杀的那个赎罪羔羊，就属于神的羔羊。那个羔羊干嘛用的呢？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使人能够逃脱上帝的愤怒，把自己的长子长生可以留下来。如果没有那只羔羊的话，头生的全部都要死掉。所以以色列人读者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就知道说，哦，坏了，这个是神的救赎羔羊来了，是替罪的那个羊来了，所以才有后面这句话说，除去世人罪恶的。这就是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看。那么约翰就把这解释出来了，他说，以后这一位神的羔羊是由火和圣灵给你们洗的，那我这个水洗呢，只是一个引路过程。说约翰又作见证，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才往来的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么你看司徒约翰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从天上有圣灵住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这一位就是用圣灵给你施洗的。那么这一位也就是神的羔羊，也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所有约翰这些见证都在见证耶稣是神，这是当时人们产生最困惑的一点。他说耶稣就是神的羔羊，就是神。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这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就跟着他们说，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听见约翰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蒙彼得的弟兄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蒙，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蒙，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那么这再过了两日以后，我们就知道约翰招门徒了。实际上约翰招门徒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特别的把它强调出来，它是放在看呢生的羔羊这个见证底下来讲的。所以他要见证什么呢？让彼得与安德烈见证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前面这对话其实挺怪的，耶稣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但是如果你要回答的话，我要回答的话，我说我要健康，或者说我要财富，或者说我要日子过得好一点。你会发现这些门徒不说这个，他说，拉比你住哪？他其实不说要什么，他说你住哪，他不要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和耶稣一起来居住，所以说那一天他们便和耶稣同住在一起。这个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基督是同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基督只在我们面前绕一下走了，那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用啊？没用，对吧？他是住在你的里边，你要什么他都能提供你。当然他给你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住在你里边，你什么都可以要。如果他不住在你里边呢，那你要一下就没了，对吧？就像外人的孩子和你要一样东西，你给吧，你可能给，但只给一次。那要你自己的孩子呢，常住在一起呢，你随时可以要，对吧？你不一定给你，但是我随时可以要，我什么都可以要，有这个权利。这就是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你要神住在我们中间不走了，这个是关键。所以这地方见证出来的是神是弥赛亚，这个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是当时的第二个重要的见证。说又过了一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就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另一对门徒的见证。你会发第一对门徒认识他们是弥赛亚，这对门徒说众先知和摩西律法上写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我们知道整个旧约预表的新约里面的重要的东西就是耶稣是基督这件事。那么这个门徒说我们遇见的就是那一位。那么拿单业就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吃什么好先知啊，能有什么好事啊？拿撒勒在当时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并不起眼。那么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就对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这句话原文当中有好多的故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给大家截掉一点。实际上拿单业在这个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周围没有人知道，只有腓力知道，但是耶稣把这件事给他点出来，他说，我不在你跟前我就知道你在哪。这一下让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的王。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好几个见证啊，你是神的羔羊，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是那先知，是犹太人的王，是以色列人的王。你看到这些，约翰写这个的系统思想，他要见证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一定要就核心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他的第二对这个门徒，就是这么招来的。那么到五十节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要讲说看见的比你以后要看见的比这要更大。我们知道以后这门徒看到什么了，就是下面这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所有的门徒都后来看到天开了，天开了，看见啥呢？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句话是有旧约根据，也有新约的应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不是满足我们所有人的需求，而是把神与我们之间搭了一个梯子，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身上上来下去，自由的和上帝之间交流。我们知道雅各做了，在这个旧约创世纪里面，雅各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梦见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来下去的走，那个梯子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称为阿巴父，我们凭什么资格叫父啊？就是因为基督把我们与神子间连在一起，我们成为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叫父，所以我们就要从神生的这个概念才来了，否则的话我们凭什么叫父呢？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神是中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好，这是他的第二个见证，他是历史当中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应许的那一位。那么使徒约翰要做的第三个重要见证，他是救世主。他是救世主之人，他和我们的未来有关系，不仅和历史有关系，和未来有关系。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和我们过去有关系，和历史有关系， 现在说它也和我们未来有关系了。那你知道我们人未来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是吃是喝还是我们的健康还是什么东西呢？是这个使徒约翰记载了两件事，是通过两个神迹来记载的。这就是我们读这两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两个神迹原来是干这个用的。我们先看第一个神迹。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纳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你告诉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盛满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逃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好，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这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么这个神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熟悉，水变酒的故事。那这个水变酒的故事到底要说明什么？只是说耶稣有能行神迹让水变成酒吗？其实不是。其实使徒约翰在这儿要讲的重要一个信息，就是作为人，人一生当中会有一样东西是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耶稣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人生有缺陷，这个缺陷只有神能满足。比如说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你一个筵席一样，我们整天吃喝，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但是突然有一件事发生了，你的酒没有了，你人生的酒没有了，你怎么办呢？圣经说，耶稣的母亲说，酒没了。那如果你是当时参加耶稣的人的话，那酒没了去买啊，那多好的事啊。但实际上你会发现这里面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用红色的给大家标出来，如果你人生的酒没有了怎么办呢？买的酒补充不上这个，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的酒就会满了，你人生中就会有水会变成酒，让你整个人生充满了酒的香气，你不再有缺乏。所以我们就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耶稣是救世主和我们的未来有关，因为作为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生命当中的缺陷，你必须耶稣怎么说你怎么做才能够充满，才能够产生变化，才能产生质的变化。直接把水可以变成酒，你买来的酒没用，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反思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的事情，我们人一生当中也可能有每天吃这个吃海鲜吃大餐，但是你总有低谷的时候，但这件事情不是你的事儿，是上帝的事儿。所有人类所有的事情不是你我的事情，是上帝的事情。怎么解决呢？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就是原则。所以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人以后的未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缺陷，有什么样的短处，有什么样的困惑，只要按照神说的你去做，就不会有问题。如果偏离了这个，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多大的缸里面都是水没用。只有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的缸里面的水就会变成酒。所以这就是救世主的第一个重大作用，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性质的人生。说犹太人的逾越节来了， 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圣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便兑换银钱坐在那里。耶稣就用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子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镯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往复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所说的，我为你的店心里着焦急，如同火烧。然后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这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其实其他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去了之后把敢卖做买卖换银钱的全赶出去，然后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把我父的殿祷告的殿变成宅窝了。所以这就是耶稣看到的问题。那么这个殿指的是什么？我们再读一段幻灯片，说因此犹太人就问他说，你既然把我们这些人都赶出去了，把买卖都赶出去了，还写一个，你写一个神迹给我看看，你有这个能耐吗？你有这个才能吗？有这个权柄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耶稣就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再建起来。这个地方说这些人把殿拆毁了，实际上这时候圣殿非常辉煌，但是耶稣说的说，你们在圣殿里面不干敬拜的事儿，而干各种买卖的事儿，你把神的殿给毁了。耶稣说，我三日之内要重新建起来。那犹太人便说，这殿花了46年时间才建到今天这个状况，你三日内要再建起来，你这是吹牛。但是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的话来，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好吧，这是耶稣是救世主的第二个重要见证，就是耶稣洁净圣殿。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能有权限，就是我们刚才说你可能酒没了，你需要把水变成酒来持续你人生的后半部分。人生当中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让你圣洁。如何才能保证你圣洁？必须要洁净，要洁净你的殿宇。这个地方耶稣讲的三天以后复活的，他复活的身体给我们建立了一个神的殿。他复活以后住哪了？他不住现在这个圣殿里面，住哪了？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宇，因为神住里边了，所以我们就是殿宇啊。所以我们的殿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洁净。所以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生里面两件事，如果有缺乏的时候，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第二个，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殿宇，让神住在我们里面干干净净的，不要有污秽的东西。这个就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但这个是死里复活重建圣殿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我们今天信主，其实不是说我们的身体一信以后就说一句话我相信了，就有那么多的时候身体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不是，是因为上帝住在里面，让我们随时警醒，随时打扫，随时洁净。怎么洁净法？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你的水就会变成酒，你的生命就会干干净净。那有了这两件事，我们的未来是什么？你就是基督的门徒。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他通过这样来救赎我们所有的人。好，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前面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讲的内容，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情。耶稣是宇宙的主，所以他是神，他是光，他就是那个恩典，他就是那个真理。第二件事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世上的主，整个世界的主，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就是那位先知，他是以色列的王，他是天地的中保。第三件事，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世主，他会让我们发生质的改变，像水变成酒一样， 他也会重建我们的身体，就像他重建圣殿一样，把我们的身体洁净了。这是约翰福音的信息，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其实我在读完整个这两章以后，我把课背完以后呢，我知道今正好是这两天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对吧？我们好多人都很失望。那我现在想多说两句关于这方面的事。我觉得在这一次总统大选当中，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次选举是我们基督徒的事儿，那些非基督徒都认为支持这个民主自由的都认为是他们的事儿。其实我们都错了。你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我们的事儿，是神的事儿。换句话说，川普赢了，川普赢输了，都不是我们的事儿，是神的事儿。川普赢了能拯救美国吗？拯救不了。拯救人类的是耶稣基督。拜登赢了能拯救美国吗？也拯救不了，也是神的事儿。那么神的事儿怎么解决呢？我们基督徒你会发现，在整个这个采选过程当中，我们基督徒本身失去了我们的公义和客观性。我们一味的以某种偏见甚至非常不公正的方式来做一些宣传，来做一些支持，这个实际上神不一定喜悦。所以我倒觉得大家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太过争虑，太过忧虑。这个社会出问题了，上帝就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神的事儿。我们基督徒要做好一件事，他是我们的救世主，让我们的水变成酒，让我们的身体变成神的殿，洁净。你有这个够了，其他的东西让上帝去解决，好吧？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就讲到这里。我们的课程呢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和 YouTube 上面，但今天晚一点时候大家就可以去重新上去温习。